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今天呢在这里给大家回答问题。好，有人这样子问呢，听了您开示的南传菩萨道后，觉得要成南传的佛真的太艰苦了，发愿做北传的佛菩萨比较容易和快速，请问您有什么看法？好吧，那就去做北传的佛菩萨。佛就只有一种啊，如果有速成的，那你就去找他们啊，反正忙个了帮不了，看看速成的佛是怎么样的效果。总之你成了佛过后呢，记得来找我，然后呢来在我面前显一下双变神通，那么呢然后我再，如果你真的显出双变神通了，那我就跟你学了。我去到一个地方，他们说有四分之一的人成佛了，然后那个地方呢，有那个时候听说有四五千个修行人，四五千个修行人，四分之一的人成佛了，然后有一千个佛，然后一千个佛在这个世界上现双变神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景象，你不能想象。那就问他，我们的佛会现双变神通的，你们这边一千个人成佛了，能不能？哇，他很神奇，哎呀，佛也有佛的因缘不同啊。佛的因缘不同，是能力不一样啊，智慧啊，能力啊，神通啊，怎么会有差别呢？佛的因缘不同是说，有些佛它的光啊比较亮啊，有些人它的光自然光，它的自然光只是像我释迦牟尼佛的自然光，只是一个身体啊，一个比较围绕身体这样它的自然光，但是有些时候它会隐藏它的自然光，不然的话呢，打每个人都会看到的围绕佛陀身上的那个光啊，多长多长多大。那有些佛的光是散播整个世界啊，它的自然光可以涵盖整个世界，像吉祥佛啊，不是我啊，吉祥佛啊，燃灯佛后面第二位啊，第三位啊，吉祥佛，它的光可以照整个世界，它的自然光，这是福德因缘不同，这是有的。但是呢，佛的智慧、它的慈悲、它的神通、它的能力是没有差别的，它的美德也不差别的。佛跟佛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点要懂啊。所以如果有所谓的这么好的佛，然后又不会显双变神通的，那我想没关系了啊，我就做那种南传的佛好了啦。所以啊，南传的没有所谓的南传还是北传的佛。如果成了佛又没有那种具备佛的能力去这么这样子去度众生，你讲那个佛好了，就算是叫成为是佛，那么也没有达到我们所谓的佛的那个力量和效果，那就也不需要去提，对吗？对吗？因为所谓的成佛的意义和力量，就是要真的能够有效率，这样子很有效率的度众生，这样才是佛的力量嘛，对不对？如果成了佛，有一千个佛，但是又不能发挥出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那种佛的那种度众生的效率和力量，那你怎么称呼他，把一个高高的名给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意义，对吗？所以如果你觉得北传的佛比较容易的话，那就做北传的佛咯，没有什么不同的啦，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如果那种快速的真的有这样的力量，不是看那些咯。所以如果你真的成了那种快速的速成的佛过后，那你就先来读班的曼格拉，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二，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好要怎样培养，需要注入什么因？基本上呢，如果思路清晰，对真相看得清楚，通常是比较容易表达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当然也有啊，也有时候对语言啊， 这些掌握也是有关系的。最重要，在还没有学习表达能力以前，先学习对自己的知识，自己的知识也好，自己要表达的那个内容有一个融会贯通的了解。很多人他没有真正了解他的课题，他要表达的课题，他是背了一大堆啊，但心里面在打结，所以他自己对课题的了解都不透彻，他怎么能够好好的表达呢？怎么叫做了解的透彻？了解的透彻就是你了解到你能够有一种单纯的是，即使是那个问题很复杂，你可是你有一种单纯的了解啊，真正了解是心是不会复杂的，心很复杂就没有真正了解什么课题。所以有些人讲话讲到很复杂，讲到人家听不懂，那个还未必会有很多的了解。有了解的人呢，他是真正有了解的人呢，他是看东西很敏很清楚的。就像你在迷宫里面，迷宫里面想迷宫是乱七八糟的，你在迷宫上面，迷宫懂吗？ Labyrinth 呢，迷宫上面看看迷宫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Labyrinth 呢， Labyrinth 在那个迷宫里面，你怎么理解迷宫，理解来也理解去都是很混乱的，在上面看就很清楚了。所以很多比如说缘起啊，这种特别是因缘的东西，如果能够有自己知道啊，那个是单纯的，如果是想象的它就很复杂了，这得要懂。所以表达能力第一件事情就自己对自己要表达的内容融会贯通啊，这是关键。要培养表达能力先从这边下功夫，那么呢接下来呢啊，就看你怎么表达了。一个常常拐弯的人呢，他表达的时候也是很会拐弯的，简简单的东西给他拐来拐去，拐到糊里糊涂。表达好的人呢，什么叫表达好？表达好就是让人家很容易明白。那你拐来拐去，一个简单东西讲得很复杂的那种，通常就算是表达能力，你觉得他讲得滔滔不绝，但是那种不叫做表达能力好，对吗？像比如说老子的表达能力跟佛陀的表达能力就完全不同了。你看啊，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一个第一个道是动名名动名词，第二个道又是动词，他就不会分清楚啊。他非常道不是恒常的道，所以名可名非常名，他讲起来都同一个字眼，用来这个用来这个，他就很混乱啊。佛陀呢在表达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啊，比如说啊，对对，你看啊，有些人讲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啊，就很混乱的。那么我们佛教阿毗达摩不需要这样子的啊，我们讲究竟法，这是概念法，概念法你说它是山，究竟法它不是山。可是呢，你究竟跟概念的无挂碍的时候呢，你看它也是山也没有问题，可是你就是无挂碍了，因为你已经知道究竟是如此，概念是如此，你两方面无挂碍啊。你讲你们是男人女人，有男人有女人，这是概第一个层次，没有男人没有女人，这是究竟法的层次。再回来，虽然我了解了究竟法，但是回来还是要守戒律啊，男人跟女人不分，那就混乱了嘛，是不是啊？不可以啊，那时两无挂碍，你再回来根据概念或啊就自在，很简单的道理，一解释下去明明白白。但是呢，如果讲得很玄，哇，听每个人听不懂，哇，就是很棒，你的口才真的好，那个口才好到人家认为你很棒，那什么，像我们讲的这样浅白给人家听，人家讲不好，他讲的法太浅，所以这样叫做口才不好，口才好要讲到人家听不懂。啊，那个叫口才，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总之看你怎样。所以怎样叫做表达能力好，所以第一你要表达能力好，你要对内容要清楚。第二呢，就是你要单纯思路清晰，直接了当弄清清楚楚。然后接着呢，表达真正表达的好的是要知己知彼，了解到自己的对象，就是对象都不懂不明白，我们就滔滔不绝讲讲讲讲讲讲， 原来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他的语言是不同的，那你就麻烦了。那这个叫做表达能力，就自然也不好。而且讲的时候呢，你没有去了解对方的需要，那变成你即使是你很会讲，但是也不是表达能力好，那结果讲一讲效果都不好的。这你要知道。还有呢，就是如果对东西有了解它的原理的话，那么很多时候就很容易表达，很容易用比喻啊之类的东西。像比如说自然界的法则里面，很多东西都有它的类似的一种模式，所以你可以看到植物里的模式、动物里的模式、人的模式，种种的物体的模式，很多东西它有它一以贯穿的原理。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这种模式的话，那么你的就会增强你的表达能力。那么比如说你要表达这个人家听不懂，你就很抽象，你去拿一些具体的东西来比喻啊，他开个比喻，他们一看到他比喻啊，他就明白了，很简单就懂。所以这种东西跟你对整个你看东西你有没有深入了解它的原理，如果你深入了解它的原理，那么你就看到很多东西一以贯穿。那么呢，这边人家听不懂，你就拿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你拿这个比喻来解释这个，所以就很灵活的表达。还有怎样需要注入什么因？这个反正我没有读到佛陀怎么教了，这个是根据我自己对身心的一些了解，对因缘的一点了解，来给你们回答。然后这个不是佛门的，不是佛陀，我没有读到佛陀是怎么教的，抱歉哦。如果什么东西还要再改善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切磋研究。根据我的发现呢，就是这样子，要了解你的对象，了解你的课题，了解你的对象，对语言的能力也要掌握得好。有些人很奇怪，他要讲这个，他想要讲这个，可是他讲另外一个，语言能力把握不好的人也有一点麻烦的，要掌握语言能力。好，第三个问题，现在有很多法师都喜欢声称他们所教的法才是原始佛法，请问我们应当如何分辨哪种说法才对？是不是谁教的越少的经就表示最靠近原始的佛法？我知道这个是根据那里的情形而讲的。不是越少就越靠近原始，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当然如果能够有实修去印证很多东西，因为佛陀要讲的法很多，它的根据来自自然界的现象和法则，所以如果有实修能够印证，因为自然界的现象、自然界的法则千古不变，不是因为书本这样子讲才是，它本来就是。所以比如说因果啊、轮回啊、无常苦我啊等等，四圣谛、八正道等等，这些都是它有它的自然的那个的根据，所以这个根据是如果有一些实证，那这方面就很容易解决。那你一个是原始的教法，因为佛陀的教法脱离不了自然的真相，它是真实的。也许你没有办法确定佛陀是不是在沙拉树下入灭的，这个沙拉树因为那个时候有没有真的有没有开花，这个可能你没有办法证实，除非当时你也是在佛陀的葬礼上有出席那个葬礼的天神，那你还记得，那可能如果当时你不在场，你没有办法证实这一点，那除非你跑去问那个有在场的天神，那还可以，不然的话这个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但是这个不是很重要，这也不是原始教法的重点。原始教法的重点就是在于那个千古不变的法则，就像地心引力，对不对？你去追问到底牛顿当时是不是这样子讲的，他不是真的看到苹果。现在有人开始论，我看到报纸没有，牛顿那个看到苹果是人家戏剧化的讲法，他没有，当时不是苹果掉下来，是一颗梨，不是苹果，那个东西你不需要去苦恼的，是不是？可是呢，地心引力才重要啊！地心引力是千古不变的，是不是？ 啊，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呢你去追问也没有用，就是你去追问那个顶功没有用，可是呢那个就是啊，那个地心引力是佛牛顿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引力，我们这个时候也是引力，所以那就很简单明白了，哦，好不好？所以如果要确定这个呢，最好是实修。那么当时呢也可以啦，在理论里面也可以，但是呢真正要真正的懂佛法呢，你必须三个层面的掌握。第一是巴利亚地佛学，那深入这个经藏啊、著述啊等等，巴蒂巴蒂实修，巴蒂维拉实证，巴利亚地啊 theory 啊，巴蒂巴蒂 practice， 巴蒂维拉 realization attainment， 所以这个很重要。是不是比如说现在人家在研究，到底轮回是佛陀真的有轮回吗？你讲无我，无我那里还有轮回？谁在轮回？你在度谁？你在救谁？哇，这个矛盾人家在争来争去，争来争去。啊，学者可以写一大堆的文章。其实呢，你真正体验缘起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简单的，有什么好争？有什么好想？无我跟轮回哪里有矛盾？没有矛盾。无我跟因果哪里有矛盾？没有矛盾。可是文字上就很像有矛盾，无我那是谁在轮回？啊，这个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了，也可以拿比喻来解释，可是我通常不太要了，因为解释来解释去，大家的了解还是一半一半的，你要不了解还是可以不了解的，所以比较好是实修去化解这个矛盾，那比较实在。嗯，所以如果有一点实修巴蒂维拉的经验，比如说单单这个缘起的体会，就很多错见都不能成立，没有什么错见能够成立，有缘起的智慧，哪一个错见都不能成立，没有一个任何一个错见能够成立，邪见不能成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心里面能够邪见不能成立的时候呢，你再去看经典里的东西，你的了解会更深。像现在的人是用一些理论推理这样的分析，然后去推翻著书，其实那些著书里面的都是最靠近，但最靠近佛陀时代的。如果是说有些是佛陀其他的时候补天的解释，他们记载下来记忆起来，有些是阿罗汉们解释佛陀的 教导，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现在的人不是，他们只是听历史研究，根据佛教史来判断，然后呢讲这个不是佛教的，这个、不是佛教的。那我问你了，佛教史是第几等的那个 authority， 就是权威。北传有北传佛教史，藏传佛教史，南传的佛教史怎么讲？那么他们竟然著书是比较可靠的，比较有力量的。就算你说著书可能没有经的分量这么强 ，OK 了。但是著书是最原始最古老的了，最靠近的了，但是呢他们竟然用后来的佛教史去推翻更早期的著书，很怪，非常怪。而且在佛，更何况是佛教史各有各的版本，藏传的版本、北传的版本、南传的版本不同，所以现在这样子用那一个方法来用理论，纯理论来讲什么是原始佛教，风险太大了，搞不好谤法，很容易造谤法的恶业。通常呢我们就是敬而远之，太敢讲的人我们敬而远之，给他去讲，谁要讲给他们去讲，我们老老实实试试看去修，不要去争论山背后的事情，你没有爬到山顶，你要去凭理论凭这些去争山背后的事情，那风险太大了，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做，安全一点。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怎样爬到山顶，因为爬到山顶你就看得清楚了嘛，山背后的东西你就看得清楚了嘛，所以去争搞不好办法，不要争，安全起见，就研究怎么样的爬到山顶。爬到山顶的路蛮清楚的，因为你就不断的净化内心，不断的让你的体验更强、更仔细、更深入，定力更强，戒定慧更强，那么有多强就多强，那就最可靠，对吗？ 为什么去讨价还价，能不能我少修一点，我不要看这样多，这些都是没有智慧的。有多强就多强，越强越好，我们的戒定慧越强越好，就你爬得越高，看得越远，很简单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只关心怎样爬到山顶，那就好了。那么如果我们要研究佛法，就研究现在心，有些时候讲一讲山背后也是好了，那是不生不灭永恒的快乐，哇，听起来就很舒服了嘛。快乐不是永恒的死亡，是永恒的快乐，哇，一想起来至少你有一种定力，有那种那个决意，很安定的心，要爬到山顶啊。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我们着重在这方面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是如果我们要着重在研究原始佛教讲的三背后的情形呢，跟非原始佛教讲的三背后情形又怎么差别，怎样去分三背后里面哪一些是原始，哪一些不原始，不需要去这样子争，这样子争很苦。就现在就学怎么爬到山顶，那爬到山顶就是戒定慧越雄厚越好，很简单道理，看生命的真相看得越透彻越好，越可靠越安全，那还要争吗？不需要争的，很简单。那任何时刻能够听闻，不管你修哪一个法，修到觉得修到好，然后更有更强的法，那就更修，修到越强越好，越清楚越好，对自然界的真相看得越清楚越好，对缘起看得越透彻越好，那不是得了吗？那不是对了吗？很简单。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回来看很多东西就明明了了了，你就很你要再判断哪一个是原始佛法就容易了。现在有些人讲原始佛法，他连八力经藏都没看，他只是看什么翻译的版本，那么凭翻译的版本，他们就要讲哪一个不是原始佛法，我的才是原始佛法，然后研究一些佛教史就讲这个才是佛陀教的，那个不是，这是后来的什么。哇，这种业真的好可怕，非常的可怕的业，非常危险。那我们也不要去讲，讲了也讲不了几多，人家不要改的，我告诉你，你讲不了的。一开始那个逻辑就不通了，可是不要去辩论，逻辑一开始不通，这么简单的逻辑不通，都看不懂的，还能够明白什么道理呢？明白不了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敬而远之，尊重，放下就好。这些争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一开始谈论的立足点都要对。谈论的立足点，我们要讨论佛法立足点都要三个，不是一个，单单靠佛学都没有资格讨论佛，要深入去辩论那种敏感课题。敏感课题就是有疑有模糊，就是大家还理得不够清楚，有人提出疑问的那些那个领域，那一个呢，单单你要谈论这种敏感课题，那么你最好的还是去跑有巴利亚蒂佛学巴蒂巴蒂实修巴蒂维达实证，至少要证缘起，如果缘起都没有证，那很危险，很危险，绝对要知道。所以要怎么去分辨，不要去关心怎么分辨，就想我怎么样最强的加强我的戒定慧，那就对了。那然后要知道哪一个是思想不能够达到的领域，有一些智慧只能够洞察知见才能够达到的，它不是思想能够达到的，你想不通的，比如说三世因果轮回，这个思想想来想去就是不能够完全明白的，要彻底的明白，像我刚才讲的无我与谁在轮回这种东西呢，就是要实证的，不实证的话理论好像懂，可是懂来懂去心里面还是复杂的，你看到的时候呢，它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争的，就是很单纯的想象都是什么，真的。所以如果要讨论这种课题，也真的也要有一点实证，没有实证不要去讨论，搞不好造恶业，面红耳赤，闹得面红耳赤。所以你要看谁要讲原始佛法，你看他是讲的是你用揭那摩经的态度来看，噶拉玛苏达，噶拉玛苏达里面讲，不要因为他是经典讲的，导师讲的，传统是如此，或者很符合你的逻辑思想你就相信，连符合你的逻辑思想你都未必可以相信，没有说不要相信了，只是说你单单靠那个也不足够相信， 当你亲自知道啊，佛陀讲，当你亲自知道这个是清净的，是好的啊，那就 OK 了。当你亲自知道啊，在《揭那摩经》里面，佛陀给的例子是慈悲喜舍。当你亲自知道这个慈悲喜舍是好的，贪嗔痴是不好的，很亲自知道的，好，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教法了，那你就可以接受了。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现代的人在讨论佛法，讲解佛法，讲解我的是不是原始佛教，他们具不具备这个揭那摩经的精神？有，他们讲他也是用揭那摩经，但是呢用来用去，有用巴迪维拉吗？有用巴迪巴迪吗？他们的那种实修有多少？他在告诉你缘起不用看三世因果，不用看三世轮回，那还可以相信吗？缘起一开始就是三世轮回，怎么有不看三世轮回的缘起？很简单。所以如果再这样子简化下去，那你就不用去谈了。如果缘起没有实证，我敢说的很多法都会糊涂，很多法都会偏差。告诉你，我知道有些大学者，大学者现在开始这样了，这样了，这样了，这样去写了，他可以翻，他可以翻译哦，三藏都可以翻译，但是有多少的正见，多少的正见，有些时候还是缺乏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了解经典、经藏，看诸书，看这些，都要至少缘起要是有点实证，才不会在那边打结，心里对这种什么是正见，什么邪见，才不会打结。所以很简单，所以他们讲那种揭那摩经，讲来讲去就是都是纯佛学上来研究，还是在逻辑上来判法判戒，这很危险。佛陀都讲了，即使符合你的逻辑思想，你都未必要相信，那就摆明了就告诉了你，这个智慧不能够停留在思所成慧。第一是闻所成慧，你读完了三藏，你懂，你也只是闻所成慧，你既很用心的去思考，想到完也只是思所成慧，金达摩耶般若。等到你有实证的时候呢，才叫做巴瓦那摩耶般若。所以巴利亚地理论是不足够的，理论再多就是苏达摩耶般若，再会思考，再会辩论，也只是金达摩耶般若。然后如果这两个就足够解脱，佛陀不会再讲巴瓦那摩耶般若，不用去实修，不用去看。佛陀要我们看，用知道取代相信，从相信的信仰的那个信心，走向知道的信心。佛陀是要我们这样子的。所以在揭那摩经里面，伽喇嘛说，他讲你当你自己知道啊，你看当你自己知道，这是不一样的，这点要明白。所以你要问，如果你真的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佛陀时代在那个古路啊，伽喇嘛说他在古路啊，那就是他们会问，这些人讲他是佛，这个也讲他是佛，这个也讲他是彻底的法，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佛陀就讲这个不经给他们听，讲这部经给他们听。所以今天我们面对到这个谁的才是原始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回归伽喇嘛苏达的精神。可是问题就在他们也讲伽喇嘛苏达，他也讲伽喇嘛苏达，可是我们要问伽喇嘛苏达里面的整个精华讲的是什么？整个精华就是当你自己知道，他要的是当你自己知道。在转法论经里面讲，亚达不达娘的那上当如实自见，如实的用智慧去看透，所以这些都是要你有巴瓦那摩耶般若的。很多时候佛陀在讲四圣谛的时候呢，都是你自己 direct knowledge， 而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去逻辑推敲，直接知道。佛陀用的字眼都是直接知道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如果我们要打破这个问题，我们要学习怎样让我们能够直接知道。那我给你们的建议， 就是爬到山顶，增强我们的戒定慧，让我们有更强的如实自见的能力，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所以要一种快速的方法化解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要化解这些问题就是要实修了，实修实证。如果还没有正果，如何让自己在下一次投身为人时还可以保存着这一世的记忆，还记得要学佛和守无戒？这一个哦，下世投身做人其实很难很难经过母胎还记得的。通常经过母胎还能够记得的人呢，通常是有很殊胜的般若蜜，很殊胜。有些人可以，有些人可以。那你要清清醒醒的入胎咯。然后呢，保存这一世的记忆，修得很强了，临终一念守到好好，然后下决心，这样了。要不然的话呢，另一种方法呢，就是，要像那个有一个辟支佛，他是在莲花身里面，莲花里诞生的，莲花里诞生的，就是化身的。化身的人也很特别，化身的人有的有一个时代，那么根据藏传的说法，他们的莲花生大士也是在莲花里面长出来的，这个是他们记载的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南传有记载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本领在人间莲花里啪就是这样没有经过母胎，那个可能性很高，你还能够记得你的前世。可是通过母胎，像母胎里面的苦啊那种啊，然后要记得前世就难一点，难一点。但是有人做到，有人做到。可是呢，那个难度呢，照我看呢，根据我们的比例来讲，正出果的人的还多，然后母胎里面生还记得过去世的这个数目还少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幻想要做到这样高难度的事情，你倒不如发愤图强，快快去证出果，这个可靠性想好一点。因为你想那个莲花把你长出来，那个莲花还要够强，真是不够强，你一诞生就嘣掉下去了，是不能啊。所以啊，弟子的心有时会懵懵懂懂的，思路不清晰，是不是过去喝酒的业造成？那你以后修修，让你看过去是不是有很多喝酒？有很多因素啦，懵懵懂懂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平时不培养正念呢、也是可能懵懵懂懂。现在弟子应当做什么摆脱这样的心境？多打坐，多看呼吸。应该多做些什么功德？正念的功德咯，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心的问题还是心的修法，这样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有什么疑问吗？ OK， 好了啊，我们大家发言回向。一当灭本阳阿萨瓦卡亚瓦行河都，一当灭本阳尼巴那萨巴切哟河都。මම පුඤ්ඤාභාගං සබ්බ සත්තානං භජේමි තේ සබ්බේ මේ සමං පුඤ්ඤාභාගං ලබන්තු සාදු සාදු සාදු